三四五六七八啊，要随时的掌握他在说啥。那我们上一课呢，已经对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这个眼镜呢，已经做了一些分析。那我们这个现在呢，我们靠着这个一二三四五七八六七八呢来想一下啊，大家想一下，你知道在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当中，在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当中，做到几号就算是个好人？因为我们中国人评判一个人，评判一个人咋样啊？评判一个人道德呀，都是用好不好，对吧？哎，那是个好人，哎，那不是个好人，啊，那你要做到几号就算个好人啊？
八号，
六八号，
啊，
六号，
几号？
六号，
六号，
八号，
几号？啊，在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当中，道德文化当中啊，道德水平当中呢？做到几号就算个好人了呀？就是八号啊，回答的好，八号啊，啊，也就是说你看啊，在中国人不是在我们的观点当中，什么是个好人啊？啊，你比如说啊，我们村可有个好人了，
不杀人
啊，为啥是个好人啊？啊，你看看他呢，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干这个，不打人，不骂人，然后也不偷窃，那他干啥呀？啥也没说，他干啥好像也没做啥。原来就是只要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不就算个什么人了呀？好人。那别的人呢，又是偷东西的，又是说脏话的，对吧？又是打人的，又是发脾气的，啊，抽烟的，酗酒的，啊，都是醉酒的，都是这种的。哎，那个人呢可是这样的，不酗酒也不抽烟，然后呢也不赌博，然后呢也不打架，然后呢也不偷东西，然后呢还不发脾气，这是个什么人了呀？好人啊。甚至我们给这个好人前面还会加一个老，对吧？
老好人，
老好人，哎，这个什么人老好，真是好。那你看呢，老好人也好，好人也好，我们给他出来给他的评价啊，给他这样的评价，就是根据什么呀？就根据他八号怎么样了呀？没做，那别的做啥了呀？也没说啥，他好像也没做啥，反正就是只要这样不做，就算个什么人了呀？好人。但是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道德水平当中，如果还能做到个六，啊，还能做到个六，啊，这是个什么人了呀？啊，
大好，
这就不仅是好人了啊，
是
那
个
啊，
圣
人，
圣人，圣人，嗯，做到六号是什么人呢？
大善人。
在，其实大家知道，其实，在我们一般不用这个来表述，要叫什么呢？道德模范啊，对吧？道德模范啊，那就是一个圣人，大好人啊，道德模范。那请问，在咱们中国有没有道德模范呀？
有，
比如说谁呀？雷锋啊，学雷锋好榜样。那学雷锋啥事儿啊？
做好事。
他干啥了呀？
帮助别人。
做好事
啊，帮助扶老太太过马路不留名是吧？然后呢，别人的庄稼地啊，没人收，是个收不完，他过去干什么呢？帮人收个庄稼，对吧？那个人呢，背了袋水泥走不动了，他过去干什么呢？帮忙。哎，你看他做几号啊？做了几号的事儿啊？
六号
的事都是做的这个啊，就能够做一点丰富的外在的事情，也就在我们中国的道德水平当中能够做到六和八，这就算是一个道德模范啊，能做到八做不到六也算个什么人呀？好人啊，就是这就是我们的道德水平就这么低，你看到了没有？好了，再问大家，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啊，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做到几号就算是一个？他们不用好人坏人评价人，他们用什么呢？他们用义人和罪人来评价人的，义人和罪人来评价人的。我们中国人是用好人坏人，他们是用义人和罪人。你知道在他们的眼中做到几号就算是一个义人呢？
四。
大家想一想，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义人啊？
有。
有没有？
有。
有没有？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没艺人吗？
有啊，
你咱们来看一个好吗？路加福音一章六节，你们读一下啊。
耶稣
的，
读一下。路加福音一章六节。 起来读，预备起。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
好，大家看这两个人是不是义人啊？
是的。
哇，为什么他们是义人啊？遵守了主一切的诫命礼仪，在主面前没有可指摘的，啥意思呀？就是挑不出毛病来，对吧？那我们说到底有遵守律法的人吗？罗马书里面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你看这几个人，你看这两人，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这两人啊，遵守诫命了没有？遵守了。是不是义人啊？是义人啊。有没有义人呢？有义人。那到底有没有义人啊？圣经里头没有啊。那保罗为啥说没有，连一个也没有呢？然后呢，路加福音里面说这两个人就是义人啊。为啥呀？这就我给大家讲，你要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些经文。这两个人是义人吗？是的啊。那他们是，你就从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看，他们是在哪个方面是义人啊？
外在的义人。
遵行，
他们遵行了主一切的什么了呀？啊，他们不是，你要看好圣经怎么说的呀？遵守了主一切的，是不是遵守了诫命了呀？哎，但后面有两个字叫做什么呢？
礼。
那就说明一件事，说明他们遵守的是
外在
的，
说明的是礼仪方面的诫命啊，礼仪方面的诫命啊。那他是礼仪方面的诫命啊？礼仪是对神的，对人的呀？
对神的。
对神的啊。那这个礼仪呢又是外在的，对吧？对神的那个外在那方面的诫命就叫礼仪方面的诫命啊。那是几号和几号啊？二和四。大家注意啊，二和四的这个法我再讲一遍啊。二和四的法叫做礼仪法，在神学上被称作叫做礼仪法，也可以被翻译叫做礼仪律，叫做礼仪法啊，礼仪方面的法，就这个意思。二和四叫做礼仪方面的法。路加福音里面一章六节所提到的这两个人是义人，是从哪儿看呀？二和四，在二和四上，这两个人是义人。在二和四上，你挑他的毛病能不能挑出来呀？挑不出来。所以说无可指摘，是哪儿无可指摘呀？二和四上是无可指摘的，这叫做遵守了主一切的诫命礼仪啊，礼仪方面的诫命。所以二和四的诫命叫做礼仪法。好，咱们再想想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别的义人了呀？
约伯
也是
啊。咱们再看一个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一节，是不是二十一节啊？
不
是二十一节，十九节吗？啊，十九节，那就是马太福音一章的十九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把他休了。
好，这里面告诉我们约瑟是个什么人了呀？
义人。
那约瑟是个义人，是哪方面的义人啊？约瑟是义人吗？是的，人家这儿说的，对吧？约瑟是个义人。那义人，约瑟是个义人，是哪方面的义人啊？
对人的。
你要看根据，各位，你要看根据。为什么圣经评判他是义人啊？因为他不愿意的明明羞辱玛利亚，想暗暗的把他给
休
了。好了，咱们想，这是对人的，对神的呀？
对人的。
然后咱们再想，约瑟有没有发自内心的爱玛利亚呀？他有没有接纳玛利亚呀？没有，他没有接纳了玛利亚，因为玛利亚作为他的未婚妻，结果肚子怎么了呀？大起来了。那你想想，这肯定是有事儿，对吧？跟别的人肯定是这个有事儿了。那按照律法来讲的话呢，约瑟如果把玛利亚大声宣扬出来说这是一个淫妇，用石头打死他，约瑟有没有罪呀？也没有，也没问题。但约瑟呢，你发现了没有啊？约瑟呢，想暗暗的把他给怎么了？休了。有没有爱玛利亚呀？ 爱不爱呀？
爱，
爱。但是他有没有从内心里面接纳了玛利亚呀？
没有。
如果接纳的话，那修都不用修了，对吧？修了就表明没有接纳玛利亚，但又是暗暗的把他给修了，说明他还
爱他，
爱他。这个是内在的，外在的呀，外在的，也就是在外在上面，他保护了玛利亚的名誉，爱了玛利亚，在行动上，但内心里面有没有真的接纳爱了玛利亚呢？没有。所以你看到他是几号啊？
是六和八，
几号呀？各位看到了吗？几号呢？六和八，在六和八上，约瑟是个什么人呀？
义人
啊，在约马太福音的一章十九节，在六和八上，约瑟是个义人啊。这个义人，这个叫这个法叫什么法呀？遵守了六和八的法，大家注意，六和八的法叫什么法呀？
民
事法啊，很好，这个叫民事法。这个叫民事法，二四叫做礼仪法，六八叫做民事法啊，二四六八合起来叫做礼仪民事法，礼仪法和民事法，礼仪法和民事法都是、外在的，一个是对神的，一个是、对人的啊。好了，那咱们再看呢，我们就想一下弟兄姊妹，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当中，遵守了二四六八的人多不多呀？有没有遵守了二十六八的人啊？
有。
有没有遵守了二十四的人啊？
有。
有，这不两个吗？有没有遵守六八的人啊？有。遵守二十四六八的人多不多呀？多，很多。保罗是不是也说过这句话呀？保罗说，就律法而已，我是
无可指摘。
我看过的。那保罗一会儿又说，保罗另外又说了，说我在罪人当中是个，你说他到底是个罪魁呢，还是无可指摘呀？罪魁啊，是不是无可指摘啊？
在外在
也是无可指摘，对吧？保罗，我说我在罪人当中是无可，我在律法上是无可指摘的，在哪儿无可指摘呀？
外在，
在外在。
说号嘛，在哪儿无可指摘呀？
二四六八。
二四六八，在二四六八上，保罗是无可指摘的，也就你从二四六八挑保罗的毛病，能不能挑出来啊？
可以。
挑不出来。但保罗说我是个罪魁，是哪儿的呀？
1357
派的，所以大家知道二四六八，也就在当时遵守二四六八的人多不多呢？
多，
多得不得了啊，多得很多。包括有一个少年人，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少年人问耶稣说：“夫子啊，我做什么善事能得永生呢？”耶稣说：“你当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什么诫命呢？”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嫉妒，不可拜偶像，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然后这个少年说，这一切我都怎么了呀？
遵守了。
遵守了没有？
遵守了。
遵守了。他遵守了啥呀？遵守了二四六八。然后呢，耶稣说你要做完全人啊，你要做一个完全人。想做完全人的话呢，再做两点。第一，便把你所有的分给
穷人。
这是让他做什么了呀？做五和七呢。第二，你还要来跟从我，这让他做啥了呀？一和三呢。结果他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就证明一件事，这个少年人能不能遵守二四六八呀？能不能遵守一三五七呀？不能啊，就是这样。所以他忧忧愁愁走了。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财主进神的国是啊难的，有多难啊？
比骆驼穿过真的呀。
那骆驼穿过真的也有多难呀？
几乎不可能。
什么叫几乎不可能呢？
对人来说，
骆驼穿过真的也有没有可能啊？没有啊，没有可能性，因为骆驼是最大只的动物，那个真也是啊，最小的孔。你们是不是也听过一个背景？一个背景啊，是耶路撒冷门有一个真眼门，你们听过吗？听过没有？听过，有没大部分人没听过，没听过就没关系，没听过最好了听过的可能会被这个影响那个讲法是错的那你们没听过那就不用讲了。也就是说呢，这个骆驼是最大的动物，睁眼是怎么了呀？最小的，也就骆驼穿过睁眼有没有可能性啊？没有。那骆驼要是解解肥能不能穿过去？
也不能。
努努力能不能穿过去啊？
也不能。
加把劲儿能不能行啊？不行怎么努力都穿不过去，没有可能。那这个少年那耶稣说这个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睁眼还要难，那就表明啊，这个财主进神的国有没有可能啊？没有啊。为啥没可能啊？因为他是靠的什么进啊？ 靠着二四六八净德。所以说意思就是说靠着遵守二四六八净时的果难不难？
难，
比什么都难呀，比骆驼穿过针也都难。因为犹太教的教义是什么你知道吗？犹太教的教义是守法了就能得什么呢？守法了就有了义，有了义了就有了什么呢？永生，这是他们的教义。那守什么法呢？就守了什么法呀？二四六八。所以犹太人的教义就是遵守了二四六八就算什么人了呀？
义人。
这个义人就得了什么了呀？永生了。所以这个少年人呢，其实在犹太人当中啊，已经是一个义人了。犹太教已经评判他已经得什么了？永生了，因为是个义人。他非要过来问问耶稣，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就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教义当中我已经打了100分了，你是不是还有更高的要求呢？你来说说啊。耶稣说你要做完全人，那就变卖你的分开穷人，还要来跟从我。他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就证明啊，他只能做到二四六八，不能做到一三五七。那做不到一三五七算不算完全人啊？
不
算。啥叫完全人啊？做到了一三五七二四六八才叫做完全人，就是这样。就他只能做到二四六八，是这样。这个少年人就遵守了二四六八，这就表明一件事，在当时的话呢，遵守二四六八的人多不多呀？很
多，
很多很多。法利赛人呢，几乎都能遵守了二四六八。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耶稣说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你们看上去之后呀，这些人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人。我告诉你，从这外表看上去，这些法利赛人个个都怎么样了呀？行的比你好，他们做的都很好。从外表上挑不出任何毛病来，就是二四六八这个二四六八的法，也就是遵守二四六八的人多不多呢？很多。他们认为遵守了二四六八就叫什么人了呀？
义人。
但是我们说呀，他们认为遵守了二四六八就是义人，义人就能够得永生，但其实能不能得呀？不能。所以大家记得保罗讲过一句话保罗讲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义人必怎么样了呀？因信得生，有没有这句话呀？必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这句话怎么理解呀？我过去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就理解不了这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好像不对吧？应该是什么呀？
罪人
必因信得生，对吧？这个比较合乎逻辑啊，罪人必因信得生才是对的。那义人都已经是义人了，还需要得生吗？人家都已经是义人了，还需要因信得生吗？根本就不需要了。所以为啥叫义人必因信得生呢？后来有一个牧师解释说呀，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本来是个什么人呀？罪人，结果因着信耶稣成为了什么人了呀？义人。这么解释，我说这么解释神学上是对的，但是跟这句话没关系，对吧？人家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义人必因信得生。对吧？义人不是说罪人必因信成为义人，不是这么说的，而是说呀，义人必因信得生，咋理解呢？就不好理解那后来呢，这个明白了律法以后才明白了这句话啥意思呀？这个义人是什么义人呀？这个是
二四六八
的义人啊。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遵守了二四六八的义人，你也不能靠着你遵守二四六八来得永生，你得怎么得永生啊？也得靠着信耶稣得永生，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义人就是指二四六八的义人。这样的义人在当时多不多呀？
多，
就是告诉那一些遵守律法的犹太人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一些自认为的遵守了二四六八的义人，要想得永生也得信耶稣。为啥呀？为啥呢？这句话也结束了，下句就说了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谁是不虔不义的人啊？以色列人是不是呀？也是。所以保罗证明了外邦人是罪人，犹太人也是罪人。你们是外表这个行割礼，但里面却没有割礼你们外面行律法，里面却没有行律法，所以你们也是什么人了呀？罪人所以保罗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的义人是哪个义人呀？注意这个词儿，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义人是指什么呀？就是遵守了一三五七二四六八的义人有没有？没有，连一个也没有。那遵守了二四六八的人有没有？
有。
遵守了一三五七二四六八的人有没有？没有，连一个也没有，就是这样。所以说，人人都是什么人了呀？罪人。就从这儿看呢，所以大家注意，你要想了解圣经里面的义人这个词儿啊。 你必须得有这个一三五七二十六八，那你没有这个一三五七二十六八呀，这个艺人这个事儿就不好理解啊，判断的标准就没有，没有标准你就不知道咋说这个事儿哈，就是这样。好，那现在呢，我们要看到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法呢就是上帝给亚当的法，亚当违法了没有？
违法
了。违法了，亚当违法了，你知道违的是什么法吗？一三五七二十六八都怎么样了呀？都违了法，就是这些法都怎么样了呀？都违背了啊。都违背了。那我们知道了二四的法叫什么法呢？叫什么法呀？理
约
法。六八的法叫什么法呀？
明确
设法。一三五七合在一起，这四个一三五七合在一起这个法叫什么法呀？
内心
啊，叫做道德法。请大家注意，什么叫道德法呀？道德法就是指、内在的法，叫做道德法，外在的法叫做礼仪法和民事法。行了，这三个词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呀？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听过没有？
听过。
听过啊，你要知道这三个呢，看起来是三个，但其实是两种啊，两种啊，一种叫做内在的法，一种叫做外在的。外在的有两个，礼仪法和民事法，内在的叫做道德法。也就亚当所违背的不仅是道德法，还有礼仪法和民事法，是这样。好，然后呢，我们说的耶稣基督怎么样了呀？完全的守了法。那耶稣守了法，守了什么法呀？守了什么法呢？
都
遵守。一三五七二四六八
都遵守。
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守了法，这个守法呢，你不能从单单从实践里面说每一条都遵守了，不单单能这么去理解，而是要从哪理解呀？从这个一三五七和二四六八上来理解啊。耶稣基督完全守了法，守了道德法，守了礼仪法，也守了民事法，这是耶稣基督所遵守的。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知道法，知道了有三种法，道德法、礼法、民事法，知道一三五七二四六八。好，那现在咱们就也知道了，违背了一三五七叫做违背了什么了呀？道德法的罪，违背了二四叫做礼法的罪，违背了六八的法叫做违背了民事法的罪，对吧？好了，那现在咱们知道了法，知道了罪，咱们再讲讲怎么认罪啊，怎么认罪？因为你律法知道了，然后也知道了你犯了罪，也知道你要怎么了，需要认罪，那怎么认呢？需要怎么认呢？认罪的原则是啥呀？认罪的原则就是你得罪了谁向谁认，对吧？就是这样，对吧？你得罪了谁向谁认嘛，对吧？这就是认罪的原则。好，那咱们来看一看啊，请问犯了一三五七的罪得罪了谁呀？
得罪了神。
这么说，犯了一三的罪，得罪了谁呀？
神。
得罪了神。得罪人了没有？
没有。
犯了一三的罪，得罪神了没有？
得罪了。
得罪人了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犯了一三的罪，得罪人了没有？
没有。
没有。
犯了五七的罪，得罪神了没有？
得罪了。
得罪上帝了没有？
得罪了。
得罪人了没有？
得罪了
啊，我们的原则是得罪了人，得罪了谁向谁认，对不对？那犯了五七的罪得罪人了没有？
得罪了。
要不要向人认啊？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恨人了，犯了几号罪了呀？恨人犯了几号罪？七号。得罪上帝了没有？你恨人得罪神了没有？得罪。要不要向上帝认罪啊？
要。
得罪那个人了没有？
也得罪了。
要不要向那个人认啊？
要。
要不要？
要。就道歉就认罪吧，要不要道歉啊？
要。
跟那个人要不要？
要。
啊，再比如说啊，借了妇女动淫念犯罪了没有？
犯
了几号啊？
七号。
几号了呀？
七号。
是不是七号啊？
嗯。
请问你犯了这个罪得罪上帝了没有？
得罪了。
要不要向上帝认啊？
需要。
得罪那个人了没有？
得罪了。
得罪了。要不要向那个人认啊？
不用。
要不要？要不要道歉呀？哎呦，不好意思，我向你动淫念了，要不要道歉呀？要不要？不要啊。要啊。 要还是不要？
不要，
不用的，
不要。
这么简单的事儿，要不要？
不要，
不用。你不道歉还好，哎呀，你要道了歉，那事儿更大。啊，是吧？那个，哎呀，你要道了歉呀，以后犯的罪更多了，你知道吗？所以犯了这个罪，要不要向那个人道歉呀？
不要。
你比如你恨了这个弟兄了，要不要向他道歉呀？
不要。
不用。你不道歉，他都不知道。你道歉，哎呦，你恨我，对吧？他下次怎么了呀？恨你呢，对吧？也就犯了这个罪，但是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怎么认罪啊！我要告诉大家，你不要变得傻乎乎的啊，怎么就乱来，不可以的。犯了一三五七的罪，我告诉大家，只得罪了上帝，没有得罪人，记得啊。犯了一三五七的罪，只得罪了上帝，没有得罪人。虽然说五七是对人的，但这是什么来呀？
内在
的啊，内在的，这是多针对谁的呀？针对神的。所以你犯了一三五七的罪，只管向谁认啊？
向
神认。要不要向人认啊？
不要。
不要啊！不要向人认啊！不要这个傻乎乎的犯了五七的罪也向人认啊！认了之后呢，本来还没啥事，结果你一认啊，那事就更多了，是不可以的啊！记得犯了一三五七的罪，只得罪了谁呀？上帝啊！因为这道德律，只得罪了上帝，向谁认呢？向上帝认。好，再问啊，犯了二四的罪，得罪上帝了没有？
得罪了
呀。得罪了没有？得罪了。得罪人了没有？
没有。
知道了。
得罪人了没有？
没有。
没有吗？
有。
有吗？
没有。
有还是没有？
没有。
你们觉得犯了二十岁的罪得罪上帝了没有？
得罪了。
反正这个原则是只要犯罪就得罪上帝，这个是没错的，对吧？那现在关键问题是犯了二十岁的罪得罪人了没有？不一定。感觉了没有？
影响吗？
比如说咱们举个罪，比如说礼拜天你没参加教会，没参加组织崇拜，没来聚会，犯罪了没有？
犯罪了。
几号啊？
二。
是二号啊。然后呢，你还这个，再比如说你呢，今天的这个雕刻了一个观音菩萨，犯罪了没有？
犯
了。几号啊？
四号。
犯了二十四了呀。
对。
那犯了二十四的罪，得罪上帝了没有？
得
罪
了。
得罪人了没有？
没有。
也得罪了。
没有，没有。
没有得罪吗？你影响不好对吧？
得罪了没有？得罪了，
对吧？
得罪了，得罪了谁呀？得罪了谁呀？这就是跟上帝有关的人，是吧？跟神有关的，对吧？跟神有关的那是什么呀？那是什么呀？教会啊，那就是教会啊。教会怎么不是人？那教会是啥呀？
我不是人。
教会啥呀？教会是不是人呀？
是
是。教会不是这个房子。
是。
教会是啥？
对，
就是这一群人，这一群人就叫做教会啊。所以说你得罪人了没有？得罪了，得罪了什么呢？跟上帝有关的那一群人，那一群人就叫做教会。你注意啊。所以说你看，当你犯了二四的罪，各位啊，犯了二四的罪，不仅要向上帝认，还要向教会认，这就叫做教会法的体现啊，这就叫做教会惩戒。教会执行惩戒，执行惩戒啥呀？惩戒啥呀？那个人恨人了，要不要惩戒呀？那不是你要惩戒的啊，教会不是要惩戒这罪啊，教会要惩戒什么呢？违背了二四的罪。二四的罪，这个叫做教会要执行惩戒的地方啊，这也是教会法的地方。所以这个礼仪法呢，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说不是废了，而是变了，变成了什么呢？教会法啊，教会法，教会法。所以说呢，当你违背了二四的罪，得罪人了没有呢？也得罪了。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咱们今天是个组织崇拜，我们教会有一条教会法，叫做组织崇拜的时候不要把手机响起来，不要有这一条律法了，不要，不可开手机，不要把手机响起来。好了，你违背了这条诫命了，你的手机老响，对吧？一会儿唱个这歌，一会儿唱那个那歌。你说你这个事儿得罪上帝了没有？
得罪了。
你说你得罪人了没有？
得罪了。
是不是也得罪这群人了呀？这群人就是因为你想了手机了，也怎么了呀？也没听到心上去，啊，对吧？你还得干啥呀？你是不是还得站起来向大家道个歉了呀？这就是你还得向大家道个歉，这个就是二四的罪啊，二四的罪。 所以说呢，认二十四的罪，二十四的罪呢，不仅得罪了神，还得罪了教会啊。教会有教会的规章制度，这是二十四上面的啊。你比如说教会里面的就定了各种各样各样的一些这个法，你违背了这个法，就要向教会怎么样了呀？认。那教向教会的谁认呢？啊，教会有一个执法机构，这个执法机构就叫做啊，叫做什么呢？堂议会啊。堂议会是谁呢？堂议会就是有信徒，就是有所有签约委身的会员信徒选举出来的众长老啊。众长老这里叫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众长老啊，众长老呢就长老是哪来的呀？就是有信徒怎么样了呀？选出来的，每一个长老的选票必须过三分之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有三分之二的人选你，就表明啊，有三分之二的人服你啊，就服你哈、啊，就这个。那选出来啊，比如说你们教会呢有一百个人，选出来了三个长老或者五个长老，比如选出了五个长老，那这五个人组织在一起的那个会就叫什么会了呀？堂议会啊，叫长老会。就是你们呢把你们手里的一票权利呢交给了他，那他呢，当你们犯了罪的时候呀，这个堂议会就要来干什么呀？执行教会惩戒啊，执行教会惩戒啊。如果有人长期不礼拜，你就像弟兄姊妹想想，如果有一个信徒长期不礼拜，他得罪上帝了没有？
得罪了。
那得罪弟兄姊妹了没有？
得罪了。
那咋得罪了呀？咋得罪了呀？就是因为你长期不礼拜，有一个人就会因着你长期不礼拜而觉得什么了，他就会产生一个认为说不礼拜也没事儿。你理解，他不礼拜也没事，他就可能会长期也怎么样了呀？
也
不礼拜，因着你长期不礼拜，就影响了那个人长期不礼拜，那他就会啊、再加上你比如说有一个人长期不礼拜，教会呢没有做出任何的惩戒，那大家就会认为说呀，不礼拜没事，不算犯罪。那你有没有看到中国教会一般都是这种的？有一个信徒呢长期不来，没啥事儿，然后呢偶尔来一次呢。大家还干什么呢？鼓掌欢迎，哎呦你终于来了，好，这两年没见你了，哎，这赶紧上座上座上座，是不是坐这儿了呀？那大家就会怎么认为呀？让那些长期来的人会怎么认为呀？我们每天来，每个礼拜都来，你也没个欢迎啊。那个人呢一年不来，来了怎么样了呀？欢迎，不来没事，来了还得干什么呢？夹道欢迎。那大家认为啊，我要想让得到长老的夹道欢迎啊，我也干啥呀？长期不来就行了。你会发现就会让他们认为说呀，教会是不是这个现状啊？那就会让他们觉得呀，不礼拜好像没事儿，反而呢长期不来，来了一次呢觉得怎么样了呀？有功劳了，哎呦你看看就夸开始夸了，哎呦你看看这个人呢这么忙还能来聚会啊，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那好几个礼拜不来啥说法也没有，偶尔来了一次呢还夸个半天啊，这个对不对呀？是不对的。你来了没有什么可夸的，你不来那是你的罪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不来没事儿，来了有功劳，不是这么简单的。你来了是理所当然的，不来呢叫做你的罪，要执行什么了呀？惩戒。所以这个罪呢要怎么去怎么认呢？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是讲这个事儿的啊。啊，好，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啊，跟这个有关的啊，不是路加福音，是那个提摩太前书啊五章。二十节，
听不太清。
是不是有那个经文呢？
有啊，
大家读一下《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预备起。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是不是这里说犯罪的人啊？犯罪人怎么处理啊？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怎么样了？好，请问大家，你们教会有没有执行过这节经文啊？
没有。
有没有照着这个圣经践行过呀？
没有。
为啥没？圣经说了为啥不照着行呢？就记住吃血要照着，不能剩下要照着行。好多人经文就不照着行了，这个经文为啥不照着去做呢？这是不是圣经的话呀？
是
的。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那犯什么罪呢？哎呦，那个弟兄恨人了，那个弟兄骄傲了，要不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呀？
不要。
要不要？
不要。
那个人看到妇女动淫念了，要不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呀？
不要。
不要啊！那犯了什么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呀？
外在
的。
外在
的。
看号码啊。
二四。
几号啊？
二
四。
二和四。所以大家注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叫做，提前的5:20，这个认罪啊，是指二和四的罪啊。犯了二和四的罪，应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啊。然后呢，为啥要责备他呀？好让其余的人惧怕，因为你不责备他，大家觉得呀没事儿，对吧？啊，大家觉得没事，你不责备他，大家觉得好像没啥事。你比如组织崇拜，对吧？这个人呢，长期不来，长期不来，你没有责备这件事情，那大家就觉得不来好像没事，就没有人害怕不礼拜这个事儿。你看今天咱们中国的基督徒是不是都不害怕不礼拜这个事儿啊？不参加礼拜害怕不害怕呀？不害怕，没有一个人说今天我不礼拜产生害怕的心，没有人觉得，甚至觉得说我有时间了就去，没时间了就不去，等有时间再说吧，不去觉得怎么样了呀？不会害怕啊？为啥不害怕？就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不严重，是因为教会没有责备这个事情啊，教会没有责备这个罪人，教会没有抵挡这个罪，导致这个罪呢在教会里面变成了什么了呀？变成了平常啊，认为这个事儿没事儿，大家也不会害怕，就变成了这样的。不是这个罪不严重，因为怎么你想想，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每一次遭到上帝极大的管教和患难临到，是不是因为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罪是不守安息日啊？不守安息日。所以你以为这个罪很轻吗？不是很轻啊。那为什么大家觉得不重呢？是因为没有人去责备啊。啊，没有人在责备他，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罪是一个严重的罪，需要责备，需要责备，让大家能够去害怕、警醒，让我们能够不可停止聚会啊，是这样的。所以注意二和四的罪呢，这个得罪了神，也得罪了教会，这就是教会执行惩戒的地方，在哪执行啊？不是执行1357，是执行二四。1357的罪不是你该执行的啊，不是教会要执行的。1357的罪谁执行啊？上帝啊，上帝审问人的1357。二四交给教会审判，就是这样。1357交给上帝亲自审问。二是谁来审问呢？啊，教会。所以教会不能审问人的1357啊，你这个人不忠心，我要惩戒你。你凭啥说我不忠心呢？对吧？你看不到人的内心动机是谁的呀？上帝的，是这样。你有没有忠心我不管啊，我这个我看不着，我们也不会执行惩戒。但你手机要是想起来没听规矩，在那干嘛啥呢？就得道歉啊，就这意思啊。所以说只能执行二四，不能执行什么了呀？1357啊。1357是谁的？执行1357的权柄在谁的手里啊？神的手里啊。这大家要明白啊，啊，二和四的法。哎，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圣经有一节这样的经文啊？论大卫啊，说大卫呢，说大卫这一辈子呀，这一生呢，除了乌利亚的妻八十八那一件事儿，没有犯过任何罪，一生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有没有看过这个经文啊？
有。
在哪儿啊？找到读一下啊，不然的话呢，你不理解啥意思。在哪儿啊？我要没记错的话呢，应该是在列王记的，哎，找到了，15:5。列王记上15:5。找见了吗？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因为大卫除了个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哇，咱看这个评价高不高啊？
高。
除了乌利亚的赫人乌利亚那件事啊，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说什么了吩咐的。也就亚当大卫犯了几个罪啊？就这一个罪。有没有犯过别的罪啊？
有啊。
有啊。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要讲这些经文呢，就是有一次我们教会啊，因为我现在呢是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月讲三篇道，你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主日都是我讲，第四周呢，因为我们教会在北京设立了一个聚会点，第四周呢我要去北京过做主日崇拜，去那边去那个牧养教会，然后呢我第四周就走了，然后呢我们教会的一个新的神学生起来讲的，哎，他讲哪儿了呢？他讲那个撒母耳记哪一章圣经啊？就是大卫跟那个祭司去干什么？去撒谎了，是不是？啊，你们知不知道大卫撒谎的事记不记得呀？
哦，
是不是有个撒谎的事儿了？
是的。
哎，然后呢，他讲那个圣经讲的时候，讲完了以后就是说呢，大卫犯了撒谎的罪，撒谎了，是不是犯罪啊？犯罪，撒谎犯罪，你看看，啊，讲了这个事儿。他讲完以后呢，下面有个长老就开始就说了，说你这个讲的不对，啊，为啥讲的不对呢？圣经从来没有说大卫犯撒谎的罪，说没有犯撒谎的罪，那不撒谎不就是罪吗？他就是撒谎，他说的这不是实话，就是撒谎，啊，然后呢，那个长老就判出了这一节圣经，说你看看圣经怎么，圣经是怎么评判大卫的呀？除了乌利亚，赫尔乌利亚那一件事，大卫一生多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大上帝都说他看行为看为正的事，你说他撒谎，对吧？你能这么评价大卫吗？哇，两个人就开始有一些张力了。然后后来呢，我回去了，回去了呢，就他们就问我啊，谁说的对？大卫到底那个事算不算撒谎？你们觉得大卫那个事算不算撒谎？你们知道那个故事吗？知道，那事算撒谎吗？不算啊。算啊，算还是不算呢？哎，所以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啊，圣经里面评判大卫说，大卫这一生当中除了那一件事都行怎么了呀？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没有违背耶和华的律法。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大卫这一辈子就犯过那一个罪，再也没犯过罪了？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大卫可是说呀，我的罪比我的头发还多呢。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就是从这儿看，各位啊，啊，从这儿看啊。也就是说呢，这一节圣经评这一节圣经这个评价大卫说，这一生大卫呢，除了那一件事之外都没有犯过罪，是从哪儿评判的呀？
外在。
说号码，从哪儿判断的呀？
从
2468。从2468上看，大卫这一生就这一个污点，再也没有犯过别的罪啊。也就从2468上看，除了这一件事儿之外，就无可指摘，就是这样啊。那么从1357看的话，大卫的罪多不多呀？大卫说比我的头发还要多，就是这样。因此呢，大卫那个那一件事情算不算撒谎呢？算不算撒谎啊？我要告诉大家，从2468的角度来讲，那个事儿不算撒谎，能理解吧？从2468的角度来讲，为啥呀？2468的这个法是哪里的呀？是外在的，对吧？礼仪法是哪儿定的呀？是教会定的啊。这个民事法是什么呢？国家定的。也就是大卫有没有违背了礼仪法和民事法呀？并没有。也就是当时的法并没有规定这件事情，所以呢，大卫做了这个事儿算不算违法呀？不算啊，不算。为啥呢？因为没有那个法啊，因为没有那一个法，因此呢，在2468上来讲，大卫做了这件事算不算撒谎呢？不算，是这样。那动机上呢？那动机呢？动机这个事儿我们就不管了。动机这个事儿谁问呀？上帝，我上帝看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只能从哪儿看呀？2468上看。弟兄姊妹，我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违背过24的罪啊？
有。
有没有犯过24的罪啊？
有。
有没有违背24呀？
有。
其实你们没有。
啊？为什么？
为啥没有？因为你们教会没有法。
啊，
没有法就不存在违法，是不是这个事儿啊？没有法就不存在违法，所以说呢，你无论你干啥，你犯下来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过来指责你。为啥没人可以过来指责你啊？因为你没定过这个事儿。比如说夏天到了，啊，有一个姊妹呢穿了个裤子就到这儿啊，然后上面穿了个吊带来了，算不算违法呀？算不算呀？不算。为啥不算呀？因为你没定过这个事儿。如果说咱们教会定了，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呢，穿着拖鞋不能进教堂，穿着这个衣服太露的不能进教会，他穿着进来了，那就叫做违法，应该干什么呀？惩戒，嗯，是吧？应该惩戒。怎么惩戒呢？先把让他回去怎么了？换衣服去啊。我们教会呢禁止这样的人啊，禁止这样的事儿，对吧？啊，也就你得有，你要想违法的先有怎么了呀？得先有法。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教会里面没有 没有去执法呢？因为是没有法，所以你要从表面上看见了大家犯罪了没有？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聚会啊，就好像我们没有罪，是不是？一点罪也没有啊？为啥没有罪啊？是因为你没有，你从二次上没有罪，是因为没有啥呀？没有法。就好像弟兄姊妹，请问你礼拜天没来聚会，你犯罪了没有？这是我今天告诉你，你说你才知道了。要是以前我今天没讲的话了，之前你知道不知道你犯罪了呀？你不知道，为啥你不知道啊？因为你教会没定这个事儿。那我们教会的定了这个事儿了，你们教会没定这个事儿，没定这个事儿就在你们教会里面认为这个事儿不叫做违法，所以大家觉得我礼拜天不来也没有说感到违法了，这是因为你们没有法，是这样的。所以你二四没有教会法就不存在违背教会法，因为你都没有，连法都没有违背啥呀，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教会需要有什么呢？有教会法，这样的话呢，能够使弟兄姊妹更好的行在上帝的道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二和四。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六和八。犯了六和八的罪，得罪上帝了没有？
得罪
了没有？
得罪了
。得罪人了没有？
也
得
罪
了。
得罪了谁了呀？我先把叉呢。得罪什么没有啊？得罪了。得罪人了没有？得罪了。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把老王杀了啊，你把老王给杀掉了。请问你得罪了老王的家人了没有？
得罪了。
那你说你犯了这个罪啊，要不要向老王的家人认错呀？
要。
要不要认罪啊？
要。
要赔礼认罪，对吧？好。那再比如说那请问你犯的这个罪有没有得罪？那咱们这么说吧，你比如你把老王杀了，然后呢你得罪上帝了，也得罪老王家人了，然后你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赦免我杀了老王的罪啊。那么上帝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没有？
赦
免了啊。然后你再去找老王的家人说，给他们两百万啊，或者是2000万给了他们钱了，说这样，我给你们2000万做个赔偿，然后取得你们的原谅，能不能原谅啊？也能啊，对吧？老王的家人都原谅了你了，啊，那请问这个事儿解决了没有？解决了没有？请问公安局来抓不抓你啊？
抓，
还抓不抓了呀？
抓。
他为啥还抓你啊？
你犯法呀？
他为啥抓你啊？你说我不是杀了这个老王的家人，我已经怎么样了？取得原谅了。上帝我也认过罪了，对吧？上帝也赦免我了罪，老王家人也赦免我了。那你这个警察你为啥还抓我呀？你就知道啊，当你违背了六和八的时候呀，不仅仅是得罪了老王，也不仅仅得罪了上帝，你还得罪了啥呀？得罪了社会的司法体系，对吧？啊，司法体系就是这个民司法的体系，得罪了司法体系了。因为司法体系说不能杀人，你杀人了，对吧？所以他过来抓不抓你啊？抓你，所以你还要取得他的原谅啊，你还要取得司法体系的原谅。那司法体系怎么能原谅你啊？怎么原谅你啊？有这么几种可能性。第一呢，就让你坐牢；第二种就是什么呢？枪毙。啊，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定的是枪毙，他把你毙了，然后你就死了，他毙了你了，就意味着什么了呀？他原谅你了，啊，他就原谅你了，你这个事儿就解决了。那他如果说定的是坐10年牢，那就坐10年牢，10年之后出来了，那就说明他怎么样了呀？原谅你了，所以你还得取得他的原谅。那你说我又没杀他家人，他为啥老抓我？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我杀的是老王的家人，我都已经打点好了，我得罪了上帝，我已经上帝已经认我罪了，上帝已经赦免我的罪了，那为什么他还要抓我呢？为啥呀？为啥？你知道吗？他执法就是在众人面前指出你的罪了，好叫其余的人也惧怕，就是起那个作用的。也就是如果他说啊，如果他不管了，只要你取了家人的原谅，取了上帝的原谅，他就不管了。如果他不管了，那以后啊，杀人这个事儿多不多了呀？那就多了啊，是不是那就多了呀？啊，只要有钱人呢，都可以怎么了呀？上来拿钱打点就完了，对吧？那我也没啥事儿。但你有没有发现啊？你杀了人呢，就要受什么呢？司法的制裁。司法的制裁还起一个作用，就是让其余的人可以害怕。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社会上杀人的人的事儿少了，杀人的事儿少了，并不是因为大家变好了，而是因为大家
更
害怕了，更加惧怕了，是不是呀？嗯，就是这样，起这个作用的。 所以呢，司法体系起的这个作用，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题目上显示五章二十节这个司法体系起的作用。教会应该有教会的司法体系，教会应该有教会的执法权，好让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上也要怎么样了呀？惧怕啊！你不光能怕得罪公安局，你还要怕得罪谁呀？得罪上帝。今天很多人是怕得罪公安局，就是不怕得罪谁呀？得罪上帝。你们要因为你们所犯的罪而感到惧怕，这才是对的啊！只有你惧怕，你走这条成圣的路啊，才能够走对了。那你说你犯罪了不怕，那最后可能就会死在旷野上，进不了安息，就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的作用。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了，犯了一三五七的罪得罪谁呀？得罪了上帝，向谁认呀？向上帝认。犯了二四的罪得罪谁了呀？得罪了神，也得罪了教会，向神认也得向教会认。但前提是你们得有教会，得有教会法，得有教会体制啊。那犯了六八的罪得罪谁了呀？得罪神，得罪了当事人，也得罪了社会的司法体系，都得取得原谅啊。所以公安局抓你的时候，你不能说上帝已经赦免我了，你就别抓我了啊。抓不抓你啊？还抓你？上帝原谅你了，我们还没原谅你呢，对吧？你还得罪我们了，就是这样。所以大家要把这个一三五七二十六八要熟练的去使用啊。好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戴上这副眼镜去看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这个这看在神面前看我们的罪，认我们的罪。所以当你们认罪的从哪认呢？就是从一三五七和二四六八上来认，都得认我们的罪啊。尤其五号的罪，这是更隐蔽的罪啊。五号的罪呢，是我们会很轻忽的，会不会认为这个是罪？但这个是不是罪啊？是的，大家要记得。哎，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通过这个就明白了，亚当所犯的罪呢，就是一三五七二四六八，耶稣基督所遵守的法是什么呢？一三五七和二四六八，犹太人遵守的法是什么呀？
二
四六八啊，就是这样。哦，那我们呢？
八，
我们八，啊，只有一个八，就是这样。所以呢，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将他守了法，赚得了什么呀？利啊，赚的利，他把他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把什么披戴在我们身上？把这一三五七二四六八的义披戴在你身上。所以上帝现在看我们的时候是个什么人呀？
义人，
就是个义人。什么义人呀？遵守了一三五七和二四六八的义人，上帝看你就是这样的义人。那上帝凭什么这么看你啊？凭着耶稣基督啊，对吧？耶稣基督是遵守了一三五七二四六八。那当我们和他结婚的时候，他的一三五七五七二四六八就成为了谁的了呀？我们的。所以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也看我们为一三五七二四六八，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到了弟兄姊妹，一三五七二四六八不是你遵守来的，你是遵守不了来的啊。谁给你的呀？耶稣给我们。那既然耶稣给了我们一三五七二四六八了，那我们就应该照着一三五七二四六八去生活啊，就是这样。好的，这个大家明白了没有？希望你们我们讲了以后，希望大家能够去融会贯通去理解。好，这样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做个总结。嗯。
我记得之前
坐的屁股疼。
我记得大一下学期的时候。